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啊，就在下面，所以重点现在的关键词就放在以撒的身上，放在以撒的后代身上啊。以撒是应许之子，是来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么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裔又是谁啊？因为神与亚伯拉罕来立约啊，是与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来立约。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这个短语就意味着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神。啊，你们对这个约的把握的这个重点啊，我之前都讲过，一定要明白，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更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同时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神。所以现在圣经的重点开始来讲到以撒的后代又是谁啊？以撒的后代就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啊，再次确定这样一种关系啊。所以为什么在犹太人看来家谱何其的重要？因为家谱就是这样一个约的延续啊，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家谱当中的啊。好，亚伯拉罕生以撒啊，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正40岁啊，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已经是40岁了。那么生孩子的时候呢是60岁啊。这里再次补充，利百加是比土利的女儿啊，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啊，所以再次补充，这个利百加就是神啊。这是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从本地本家为以撒来取来的啊。好，21节啊，十九节到20节是交代这样一个背景，交代一个这样一个圣约恩典的背景。我再次强调，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的神，但是这个后裔又开始做分别的工作，神要在他们的后代上面做分别的工作啊。之前亚伯拉罕的两个妾夏甲、基图拉，他们所生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后裔。那么现在就落到以撒和利百加，利百加是神为以撒所娶的妻，对吗？那么现在的那个眼光就关注在利百加的身上，但是21节却说到利百加不生育。利百加不生育。前面我们看到啊，夏甲生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生12个族长啊，然后基图拉生6子，都生的很多。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生孩子很容易，但是到了这里，撒拉不生育是吧？利百加不生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神明明应许他们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神的恩典也要借着这样一个后裔来领导来延续下去，但为什么生孩子那么的难呢？我们都知道赏赐的啊，因为是近亲，这个你们那个真的是，怎么会是这种原因呢？你们对圣经的理解真的是太那个了，太有问题啊。是啊，我们都知道赏赐这些生养众多都是耶和华的赏赐，这本身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啊。但为什么会这样啊？从以撒的出生，这个应许之子的出生就是这样，它有2个方面最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亚伯拉罕，神的恩典临到了以撒，神的恩典临到了雅各，并不意味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原来就是那一个能够配得承受上帝恩典的器皿。我再讲一遍，神的恩典拣选了亚伯拉罕，神的恩典拣选了以撒，将以撒与以实玛利分开。神的恩典将来还要临到雅各嘛，然后就会看到。但是并不代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本身就是配得器皿， 配得上帝恩典的器皿，明白吗？上帝是在罪人当中拣选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同样是罪人，罪人就意味着是与上帝为敌的，罪人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去承受上帝的恩典，只配得上帝的愤怒，就是罪人的这个器皿只能用来装猪食的，你不可能用你家里一个装狗食的喂狗的碗来给你的孩子盛粥喝，明白吗？这是不同的器皿，待会会讲到罗马书第九章。这是注定要被弃绝的，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十二章呼召他临到他就叫临到他，恩典临到他就意味着这个恩典要在他身上持续的发生作用，要预备亚伯拉罕，所以从亚伯拉罕整个属灵经历当中就能看到上帝要持续的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作用，持续的要更新他，同样以撒也是一样，雅各也是一样。所以你就会看到这里的21节，以撒因着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什么祈求耶和华。这句话里面就包含着以撒已经经历他人生第一次，这时候亚伯拉罕爸爸已经死了，以撒要独自去面对。以撒不是仅仅是独自去面对生活。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圣经学者普遍认为，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分开是因为以撒已经独立了。他可以独自去面对生活了，他可以独自去，就像30岁成家立业了，他也结婚了，但是他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一位神，他自己的神，知道吗？这相当于我们这父母也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说基督化教育要帮助孩子建立真正的真理上，你只能带到这一步，他将来是需要他独自去面对神的，他的生命也是需要独自。被上帝所试验的，所以以撒这里就是这样。以撒40岁结婚，60岁利百加才怀孕，中间有20年，明白吗？今天你如果结婚，你周围有很多人结婚了20年不生孩子，他们这个中间要做过多少努力啊？对于现代人来说，又去看过多少不孕不育的门诊呢？明白吗？整整20年不怀孕。整整20年不怀孕，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在当时的时代，你们应该知道，在人如果没有做任何的节育的这种措施之下，人自然怀孕是很快的。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下，周围的人会怎么看这一家人？你们一定要明白啊！现在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以撒是独立的。所以在周围的人看来啊，在周围的人看来，这一家就是被咒诅，懂吗？这一家人啊，他就是被咒诅的。啊，这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死啊，这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死，亚伯拉罕要活到175岁。但是这时候他们是分开来的，以撒是独立的一家人。所以他们这在他们看来，这家人就是被咒诅的，因为生不出孩子就是被咒诅，就是好像神是对这家人是咒诅。所以这时候以撒他祈求耶和华意味着什么呢？以撒就面临着他第一个属灵上的试炼。以撒会看到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各自的神，但是却人丁兴旺。那以撒会不会去拜他周？老婆不生孩子，他们一定就是认为，他们不会去从生理上去找原因。像现代人，首先从生理上去找原因，但那个时代人，首先是从宗教信仰当中去找原因。首先就是想到他们敬拜的神是不是拜错了，或者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讨神不喜悦，不然的话就不会生不出孩子，清楚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以撒就面临着他人生第一次属灵上的一个试验。但是我们看到，以撒选择是为利百加祈求耶和华。这样的祈求里面就包含着对上帝的信心，就包含着对耶和华的应许的信心。所以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信仰开始传承啊，传承在以撒的身上。传承到以撒的身上。好，所以这一段是以撒 这一段是以撒第一次啊，他要独立去面对耶和华是他的神啊，然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妻子利百加就怀孕啊，所以为什么神所拣选的家族他们生孩子那么困难？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自己必须要被这样的环境所试验；第二个原因，上帝要彰显，上帝要彰显出来。这个孩子就是特别的，不是你们自己靠仁义生出来的。这个后代就是特别的，这个后代就是要承受神的应许的，啊，不是靠你自己的想法，靠你自己的计划啊。撒拉生不出来孩子，跟夏甲生一个，不是这样，而是神要介入，就是你祈求，神赐给你。啊，这个原则在后面多得不得了，就像参孙怎么出生的，撒母耳怎么出生的，一样，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些原则直接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圣灵感孕，就是在人不可能的情况下，上帝赐下来的孩子，是在人的计划行不通的情况下，上帝的旨意成就，这些都。表明这些只能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这些事情都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是上帝定义要成就的。啊，好吗？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啊，不用。好，这个好。然后利百加怀了孕了啊，21节利百加怀了孕了，利百加怀了孕了。这个消息在他们家庭当中一定是啊，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但是22节马上一个转折。叫做孩子们，利百加竟然怀了一个双胞，怀了一对双胞胎。然后孩子们在他的腹中彼此相争啊，这里有一个词叫彼此相争。这个彼此相争的意思就是彼此的征战。这是彼此的征战。你从那个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讲，好像两个孩子在里面是不是彼此的踢来踢去啊，怎么样？但是从属灵上的角度，它不是指这个意思，不是指这个意思。从属灵上的这里的孩子们在利百加的腹中彼此相争，是指这两个孩子在母腹当中就彼此为敌。是指这两个孩子在母腹当中就彼此为敌。好，但是这两个孩子在母腹当中就彼此为敌，你不能马上把它理解为这两个孩子啊，因为神在母腹当中就把他们分别出来的。雅各就是属于神的，以扫就是被神所弃绝的，所以他们彼此相争。而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两个孩子在利百加的腹中就彼此相争，只能证明无论雅各还是以扫，他们在母腹中就是罪人。我再讲一遍，你对这段话的理解不能够首先从那个单一的角度啊，因为神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了雅各，已经弃绝了以扫了，所以以扫就是抵挡神的。雅各就是以色列已经是神的选民了，所以他们在这个里面就是彼此为敌的，好像雅各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行义了，已经行公义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一段的属灵含义是要告诉给我们听，无论是雅各还是以扫，他们在利百加的母腹当中，圣经在这里用他们彼此相争。来表达出他们在属灵上就是罪人，因为这一段的相争与亚伯和该隐的相争是明显相对应的，这一段再次的兄弟的相争，而且还没有生出来，他们就开始相争，而且圣经用的这个词的含义是非常重的，它就是指一种彼此的征战，直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啊，所以利百加呢，他就会忧愁啊。利百加作为一个母亲，她就会忧愁。她20年不怀孕，现在好不容易怀孕了，她的这个忧愁啊，就是 他就说啊，这利百加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是处于一种极大的愁苦当中。这种忧愁呢，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从一个女人角度，我们好像很容易去理解啊，很容易去理解。但是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层次，还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因为当利百加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啊，你等一下，当利百加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说：“我为什么活着呢？”好像是利百加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就利百加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好像无法接受这一切。怎么两个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无法接受。当然，利百加他当时的时代，可能利百加更多的是从生理的角度上来，啊，可能利百加也会忧愁这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对吧？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我为什么活着？但是这里的忧愁啊，这里的忧愁更加表明什么呢？更加表明就是人，哪怕是一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恶，孩子的罪是无能为力的，他是无法解决我再讲一遍，一方面，作为一个母亲，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从他的角度上，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这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后，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对不对？一个母亲好像，那他母亲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个象征是代表着这些孩子他们是生在罪中，所以做一个母亲，他是无法解决，他哪怕做一个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他也无法解决这个罪的。好，但是这里呢，就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就是孩子们在他们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就是家庭非常绝望了。他这种话表明，就是他就非常绝望了，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感谢神。所以利百加的生命也是需要被陶造的。他现在要去求问耶和华啊，要去求问耶和华，怎么办？这个求问耶和华，不是说让我腹中好像彼此相争，我很疼，怎么来缓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求问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这两个孩子将来怎么办？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前半段话：“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就是祝福，这是赐福的话语。就是说，不仅这两个孩子会顺利的出生，而且他们必定成为两国。OK，这是个赐福的话语，这是安慰利百加的话。这段话是安慰利百加的话语，就是告诉给利百加听，你不要忧愁，你所生出来的这两个，将来会成为两国，会成为两族。这是赐福的话语，这个跟前面神对夏甲呀。啊，这些都一样的，这些是赐福的话语，所以上帝的应许是没有落空的，这是赐福的话语。稍微等一下，我要翻一下，这里有点太晒了，稍等。啊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所以刚才讲到，当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是标准的祝福的话。但是后面的词非常关键啊，后面的话非常关键。他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他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当他说到"这族必强于那族"的时候，这个"这"和"那"是没有指代的。 这是指其中的有一族一定会比另一族要强，有一族一定会比另一族要强，而且这个强的标准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标准？什么叫做强？但是后面的一句话是有指代性的，叫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后面那句话是有指代性的，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句话的指代性，这句话的指代性要直接到以上。这句话的指代性啊，等一下，这句话的指代性要直接到以上为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彰显出来，到27章创世纪27章为以扫祝福的时候的40节，为以扫祝福，以撒为以扫祝福的时候40节，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这个侍奉就是这里的服侍，这个词是一样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就要在你身上出来，这是对利百加的祝福。这族必强于那族，就是他这里是没有指代性的，而且这个强盛，可以是指有一方可能会生养众多，人丁兴旺，有一方的人丁凋敝，有一方的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财产，牛群、羊群等等等等，征战得胜，地盘很大，都有可能。但是到了下面一句话，叫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有指代性。这个的指代性，在当时利百加他不一定完全明白的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就当时利百加他听到哪怕是以撒，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预言，他们不一定会完全明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明确的。就神的启示，这时候领受启示的以撒也好，利百加也好，他不一定完全去明白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是知道的，这里的意思是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神已经，无论在世人看来，这个强与弱的标准是怎么样？因为将来以扫是要成为一个大国，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以东人都是要比以色列人要更强。明白吗？因为雅各带着他的子孙是要寄居在埃及400年，在这个400年当中，以东人已经是非常强。雅各的后代是谁？是寄人篱下的，是奴隶，是埃及的奴隶，到埃及要为奴的，要为奴，而且不是4年、40年，是400年。而在这个400年当中，以扫的后代早就已经非常强盛，明白意思吗？所以无论从人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强弱是有不同的标准的。但是上帝用了"服侍"这个词，用了后面以撒这个27章40节这个"侍奉"这个词，他来告诉你，从属灵上的角度上来讲，上帝已经做了区别了。从属灵的角度，上帝已经做了区割了，已经做了区别了。你看啊，你们来理一下，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要赐福亚伯拉罕及其他的后裔，然后神呢是以撒的神，以撒是上帝的应许之子，神呢也是要赐福给以撒及其他的后裔。现在以撒生了双胞胎，这不是很好的事情？亚伯拉罕生一个应许之子，只有一个是吧？也没有两个。然后呢，以撒呢又生了双胞胎。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些后裔都是复数的，神就是要让他的后裔很多的。所以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当以撒是利百加怀孕双胞胎的时候，她是很开心的，一生生两个，可能以后还能生更多，上帝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但是这两个孩子却在这个中间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而且神已经在这时候开始预言了。我刚才说了，虽然从以撒和利百加的角度，这个启示他们不一定在当时就完全明白的，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孩子从属灵上已经被上帝分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神，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将以扫跟雅各分开来？雅各为什么不能跟以扫共同来承受应许呢？一定要等到雅各要生出12支派， 却来共同承受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所以这个的答案呢，就是要放到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第九章。只有等到罗马书第九章，他才将这样的一个神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里面背后所彰显出的含义显明出来。神要表达什么？很简单，就是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所行的都还没有行出来。神不是根据人的行为，神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来恩待和拣选，完全是出于他的主权。神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作为他拣选人的条件，但是等一下，你听我讲，下面这句话很重要。神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作为他拣选人的条件，是的，这句话对的。但是你不能马上得出，像很多基督徒马上得出一个结论，所以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这就是错的。我在讲，神并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作为他拣选人的条件，当然，因为双子还没有生出来，神就已经拣选。但是并不，你从逻辑上就不能马上得出一个结论，所以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这就错了。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往往就是停留在这里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就是完全的100%的接纳我，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神就已经拣选我了，所以神的爱就是无条件，这就是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根本不明白上帝的恩典的原因，为什么会轻忽上帝恩典的原因。这就是彭霍菲尔啊写的那个做门徒的代价当中要阐明的道理。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作为他拣选我们的条件，但上帝的拣选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上帝只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来拣选他这个百姓。约翰福音第三章，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有的拣选都依据于一条，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信靠。他当然是有条件，明白吗？只是这个条件不在于我们这里，而是上帝在基督里面。而这个条件也不是依据于像阿米耶派认为的依据于我的信心，因着上帝先看我的信心，然后因着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成为因，然后呢，上帝的拣选成为果，不是的，而是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拣选。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也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雅各是在哪里被拣选的？雅各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以扫为什么被弃绝？因为很简单，他在基督的，他是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因为他不信上神独生子的，这个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是人罪人的本相，所以神只是任凭一个人的罪人的这样的一个罪性的一个发展，一个人罪性的发展，一定会成为基督的敌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经我刚才讲了，这时候的利百加和以扫，他不一定会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从属灵上，上帝已经将这两个人分开了。所以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两个儿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这一幕出来，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再次表明他们在母腹当中的状态就是彼此相争。他们在母腹当中的状态就是彼此相争的。所以我再次强调，雅各和以扫他们都是罪人，但是神就是按照他的怜悯，按照他的定义，就恩待了雅各，从而弃绝了以扫，而以扫被弃绝， 这样的一个分开，我前面讲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啊，以实玛利跟以撒分开，这样的分开呢，我们常常关注点呢是放在了啊，亚伯拉罕确实被恩待了，以撒呢也确实被恩待了，但是另外一面的气绝呢，圣经没有很多的描述的，没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到了这一点就描述特别特别多，整个旧约对以扫这是他的后代的描述特别多，甚至要专门拿出一卷先知书来审判以东人。俄巴底亚书，对不对？要专门要神要呼召一个先知，专门用一卷圣经独立的篇章来讲到以东的罪。马拉之书一开始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把这样子从属灵上就这样把他们分开来，这个分开是界限分明。所以在整个旧约啊，以东人他们也是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但是雅各的生命，雅各从他出生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状态就从他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雅各是专门抓人家脚后跟，专门攻击人家的脚后跟，明白吗？就是雅各，就是从雅各的这个动作，你引申出来就是罪人的状态。罪人的状态就是什么？就是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择任何手段。这就是雅各生命的起点，雅各生命的起点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看神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列祖的这个三个人当中，在创世当中留笔墨最多的是亚伯拉罕和雅各呢？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当然是第一个，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所以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向他不断的显现、不断的说话。但是亚伯拉罕在75岁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亚伯拉罕在乌尔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什么的这种状态？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字的描述。亚伯拉罕就75岁，蒙恩被光照了，被光照就是被光照。而以撒的是他们中间的，以撒是承受产业的，以撒是信二代，就从小读圣经，从小在主日学里面打，从小就知道一碰到问题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明白吗？所以以撒的生命呢，好像是很平稳的。当然，以撒在他生命当中也要被一些破碎，但雅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雅各一出生的这个画面是个标准的罪人的画面，罪人的嘴脸，知道吗？是为了要达到，我刚才讲，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是完全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的。所以他的能力啊，他的整个的那种，怎么讲这种？就是说，雅各是很强的那种人，就是 DISC 的时候，雅各是非常 deep，是强烈的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雅各的生命的起点，他的起点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就是，所以整个的雅各的叙述为什么要拉得非常的长？雅各人生当中为什么经历这种起起伏伏？雅各经历的起起伏伏比亚伯拉罕还要厉害。为什么经历那么多？就是上帝不断的在他身上工作。直到把它打造成最后的以色列的那个阶段。好，这个是的开始，这个是开始的这一段啊，开始的这一段再次向我们显明，就是神的恩典，就是透过罗马书第9章可以再次向我们显明，上帝是真的是透过他的拣选，透过他的恩待，透过他的自己的主权，他光照人，而若他不光照人，每一个人都是。雅各和以扫的状态啊，就是你死我活的状态。好，今天是这个一段啊，我们后面就会看到那个雅各怎么跟以扫相争了啊。明天讲这一章的第3部分。好，我先分享到这里啊，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回忆啊，可以就可以。
汪
所
老
以，
师
我
你
刚，
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等一下，我再强调一点啊。所以我刚才强调的点， 上帝是在基督里面拣选他自己的百姓，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所以，我们常常挂在嘴巴上，说神拣选了我啊，神恩待了我，神恩待了我，都神恩待我，神恩待我。你的主语，你的里面的名字就神和我，神和我，神特别恩待我，神特别爱我，在外面都能拣选我，神爱我。你不要忽视，上帝是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在基督里，在他的儿子的生命里面拣选你。所以你想看，当你把这个观念认识清楚，绝对不可能有一个基督徒，他每天的生活不围绕着基督为中心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解经、我们的东西都脱离基督为中心？为什么？就在刚才的这种信仰当中，刚才那种所谓的信仰，他一头一尾都是对的。啊，上帝拣选人，当然对；上帝爱我吗？当然爱。但是他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错了。上帝拣选我，上帝爱我，上帝拣选我，上帝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拿走，这就是魔鬼的谎言，懂了没？魔鬼的谎言就在这里，而圣经明明不是这么说，圣经从头到尾都是神，都是说到神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来拣选人，而这样的在他的儿子的里面，这个儿子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他的儿子顺服父的旨意，奉父的差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将来还要再来，懂没有？我这点我要再跟你们再讲的细节，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的状态，生活当中是根本没有基督的，他跟基督没有建立关系。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啊，我们要生命怎么活在上帝面前？你首先是个罪人，基督是中保，你要先跟你是在基督里面被恩待，在基督里面被光照，上帝的恩典，一切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是借着他的儿子流淌出来的。如今你的敬拜，你为什么要在主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对吗？你的一切的敬拜，你的读经，你的灵修，都是要朝向他的，一切的生活都是要朝向他的。那就有意思吗？所以，我为什么我常常会说，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的他的信仰是犹太教的信仰，因为没有基督的，他整本圣经看不到任何基督。的新制度的情况看不到的，所以旧约读的全是故事，全是历史。好，刚才有人打开麦克风，你可以先。